将军，
将军，这我上山听着。
我在为
我已经变有点歧视了。
你有一些歧视哦。
对，我已经有点歧视。
他是说。我现在在美国音记，
你念得太好了，
你念很好。
对啊，
你们一起我要怎样？
而且我刚刚在讲那个音记的时候，我想说什么音记？是营地，是营地啦。
这是合家欣赏的节目。
哎，营地就是个器官啊。
是啊，
对啊。大家好，欢迎收听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硕翔，
我是王优，
我是马德，
我的大纲还在年少时代的位置。
欢迎光临，
因为我们是连着录的，大家
对的，所以我们这一集还是有可爱的居编哦。
耶，好的，这一集同样是非线性影展，
非现实动态，
谁取的难记死、啊、
你取的
非现实动态的第四部了，
对，
好快呀、啊，好快呀、啊。那这一部我们要来讲的是异星入境。我觉得异星入境是最符合这个影展名称的一部电影，
竟然不是从这里来的吗？因为它里面就是非常明确的提到
了这
件事
情，其实前面几部偶尔也会有，只是这一部是最明确的、
嗯、对，
它就几乎就是主题了。
那只能说我们的副会长们非常的会选片，
谢谢谢谢，没有选哎，不知道是什么。
这一部就是我们的会员专属选出来的作品，
是的，异星入境。然后今天我们应该没有听众留言，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连着录的。
对，刚刚的已经念完了。
但还是鼓励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现在有 Instagram， 有 Facebook， 还有 Threads，
催，
对，催的部分会在三个地方看到不太一样的我们。
对，
欢迎大家。Okay, 那我们就直接单刀直入来介绍一下《异星入境》这部电影哦。好，《异星入境》它的开头是我们好像看到一个类似回忆的场景。这个回忆的主角呢，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叫班克斯，以及他的应该是女儿吧，
是的，
是的，他的女儿。
不然是儿子吗？是不知道他之后
认同
是什么
了，可能是一个路人，同一小女孩，不知道、哦、但我们就一路看了几分钟的一个蒙太奇片段，好像是这个小女孩从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一路成长，从可以跟妈妈说我爱你到我喊你，一路到她十二岁的时候。
我想看你演那个小女孩
一定超难看。一路到她十二岁的时候，她死于一种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电影视角就从这个回忆的片段跳脱开来，回到现实里头。路易斯·班克斯，也就是我们的女主啊，她其实是一位语言学家，她精通各国的语言，
真的很厉害、啊。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提醒一个迷思：语言学家不等于会精通各国语言，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
是的，
是的。好，然后某一天呢，有十二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太空船突然降临地球，引起的全人类的骚动。那其中一个太空船呢，不意外一定会在
美国
怎么可能不停在美国、啊、
那么重要的国家
都停十二辆了、哦、不给我停美国。但是因为那个路易斯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语言学家嘛，所以某一天晚上他就被破门而入，
他家后院出现了一台直升机，
对，他来把他载走。就有军方的人就来找他说，希望他可以担任他们跟外星人之间的口译，就是一个这么荒谬的开头，
超酷的工作耶。
超级酷的开头，
你想不想做？
对，然后他被带到那个
营地
之后呢，他们就展开了一系列的任务，要想办法去搞清楚这一群外星人到底为何而来，他们是不是想要告诉人类一些什么呢？剧情就在这边开始了。
啊，是时间影展，不是怪物影展吗、
啊、对对对对，
不是不规则的恐惧。
是，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度去查一下说，因为我们怪物影展跟时间影展是一起录的，我想说这一部是怪物影展吗？
就想说哎，是不是放错了还是什么？
对、啊、
我觉得这部片大概就是前三分之二你就会觉得是
怪物
影展，
是
怪物
影
展，
中间有几段甚至有点可怕。
对啊，然后真的要到最后的最后你才说啊 OK 时间影展，好，我理解，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如果要跟着我们看的话，就是不用担心你没有看错，它真的跟时间蛮有关系的、
嗯、
好，那这部、哦、我觉得、啊、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先来评分一下 好不好，就是根据喜爱的程度一样，我们今天有三位的这个参与者还有居编在嘛，那大家分别对异星入境的喜爱程度一分到十分有几分呢？来，准备好了吗？
好，
来，三二一，
八
八哦，八点八，我们的语言学家给出了八点八分、
yes!
直接扣帽子。
我跟硕翔同分八分，
八分对不对？
对，
居编八点八，
那我先分享嘛。
好、
嗯、好，
我真的超爱这部电影、那时候在副会长们票选的时候，我还特别跟大家说，真的很谢谢大家票选这部电影，我真的超想听大家讨论的啦。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外文系出身的，然后我接触这部电影也是因为我亲爱的语言学教授在课堂上播放这部电影，然后当下、因为确实就是在学习语言跟文学，尤其我们的外文是跟文学有关的，而不是什么商用什么，所以对于文艺的理解有深入的探讨。然后这一部电影其实就在讲文字跟意义之间的一些交错复杂，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欢时间这样的叙事，所以我就非常爱这部电影。
怎么办，我觉得讲完我要上修，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的。我讲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在那个永恒组的时候我讲到一个我很介意的部分，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要给我讲英
文、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偷懒、非常偷懒。但我知道它是一个主流电影啊，这本来就不是它的重点，它不会去处理这个，但我就一直会对外星人讲英文这件事情觉得太霸权了，我很不喜欢。所以这部的处理就觉得哇好喜欢，如果真的有外星人他就是要讲这种其实跟人类逻辑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才是合理的啊。甚至他们一开始在 question 的是外星人到底有没有语言，这一群人到底有没有语言、他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探索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怎么会了解他们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
搞不好他们就是用那个，
因为他们是海豚呢。
对啊，谁知道
心电感应电波什么的不需要语言会不会。
然后我们待会可以来分享一下各自感同身受的一部分了。对，但我觉得会很认同巨变说这个语言的题目我觉得超新鲜的。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想说会不会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好看的就是外星人入侵片，然后去到觉得超无聊，我觉得一定很多因为它其实蛮硬的
又很暗。
对，超暗
然后外星人也没有真的做一些哥吉拉般的大肆破坏或是掳人，或是
完全没有，
没有动作戏嘛。
但我很喜欢，就觉得啊，这部其实也可以放在怪物，因为它就是好不刻板哦。
对呀、
很喜欢，
有用心处理耶，是真的有感受到那个用心。等一下可能会提到一些他们语言所使用的那些概念，我自己也很喜欢。
是的，好，那大概知道了大家的喜好之后，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咯。那刚刚有讲到其实这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女主角要想办法跟那个他们后来给这个怪星生物一个名字叫做七只脚，他要想办法跟这个七角沟通，知道说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因为你可以想见有一个他们是几十层楼吧，高的
不止
哦，有到百，
像一整栋楼，
很像一整栋楼这个大小的太空船，不明的物质所组成，里面有两个不明的宿主，他们就12艘这样的太空船突然降临地球，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整个世界一直处在一个很纷乱的状态里面，但是女主角就是一直很有条不紊，就是说这些都要时间，你不要再催我了，你不要催我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急，他说你不要催我，
急不会比较快，
对，慢就是快，他就是一个金城武的那个金城武可能也很适合演这个角色，
你要在乱选角了。
对，然后我觉得蛮酷的是我们有讲到这部虽然我们放在时间影展，它其实也可以归类在怪物影展啦，但是面对这个不同维度的我们称之为生物好了，不要称之为怪物，其实片中没有发生所谓大家想象中的星际战争啊或是科幻大战都没有，反而是女主试图在跟这群七角沟通的过程中，她差一点点就成为了世界公敌。就是因为他这个慢就是快的态度，所以一开始会想要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就是这部既然在处理语言，片中有哪一些怎么讲甜调吗，跟他实际这个口译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感同身受的场景，或让你觉得天哪也太扯了吧，怎么可能。
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他们要去比对他们的图形嘛，所谓他们的语言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在电脑上面重叠很多很多的图形，然后电脑就转译出文字语言的内容。我觉得不太可能做得到，如果有一套的话我希望我也可以自己安装一套，我看 Google 翻译也不会翻得这么好吧。
我懂你，对我们现在讨论东西超实际的真的不太可能耶，因为这个 AI 你要处理的不只是那个语言逻辑，是你要去
归纳，
你要去算出那个图形，这个真的有办法做到吗？而且因为像我们在处理人工智慧的语言模型的时候有两条进路，比如说 ChatGPT 它的逻辑比较像是它有超级大量的资料库，然后它用这些很自然的语料去归纳出，比如说大家会看到为什么它一开始初期给出一些荒谬的答案，就是因为它的逻辑不是一个资料收集器，它是去抓语言的 pattern。它在解出每一个字的时候，比如说我的时候，它算出下一个字可能是什么几率最高的字，它把它丢出来，所以我要，所以它每次抓的语料那个 sample 不同， 他就会给出不一样的回答，大家看起来会觉得哇，他每次都可以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另外一种进度就是他纯粹去分析语言的结构，比较像是片中在做的事情，然后去抓出来，比如说他用很有限的 sample 去找到这个语言它到底背后的规则，比如说句法或是它的最基本沟通的逻辑假设有哪一些，对，然后再从这边去有点用很鲜艳的方式算出说，那我如果要表达说 ABCDE 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排列。可是因为那个 sample 真的太小了，我不太相信会做出来这个东西。我好煞风景，我们这第一题就这样讨论。
其实我就是整部电影过程我会觉得说真的做得到吗？而且很快耶，会不会太快？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聪明，而且你们都是美国人，你们一定很厉害。
对啊，但是我心里就是不免还是会觉得说，哦，真的，哦，好厉害。
对，嗯，我们是蛮讨人厌的，
有一点。
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啦。嗯，对啊，就会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真的太好玩。毕竟它是个科幻电影，所以G片最有印象的是这个，
就是 decoding 的过程。
decoding 的过程啊，谢谢黄优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宇盖教授有拿来示范的那个片段嘛？哎，他是给我们看这部电影吗？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呢有一个片段是我觉得只要是教语言学的教授，可能都会拿来示范的片段，就是 Louise 在跟上校解释说。说为什么他要教七角单字代名词，然后就在跟他解释说我们想要讲的那个概念，我们想要问他们的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叫做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跟他解释说要理解这句话，你必须要具备理解语言的哪一些能力。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其实就是那个语言学的大佬 Noam Chomsky 他有提出的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 的概念。但是、啊、这样又好讨厌，可是我又想说其实那个东西 它是基于人类，
是
我们的大脑就是好像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倾向，比如说所有的语言不管是什么怪语言它都有动词，它都有比如说
助词
之类的。对，但是有的文化里面它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有的语言里面它没有方位的概念，可是不管什么样的语言它都有叭叭叭 ABC， 那就好像就代表这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逻辑，它要先教会他们这个东西，他们才有办法先跟人类沟通，我们在讨论它要用什么语言跟人类沟通。
没错，所以他就有提到说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去理解他们有没有问号的这个概念嘛，就是是否能够清楚什么叫做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必须要去认识单复数的重要性，因为呢我们现在想要知道是整体这十二个飞行船为什么会同时降临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想要理解他们整体的目的，而不是可能今天这一位我们眼前的这一位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意图。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要理解什么是一个 why question， 也是刚刚的那个有所意图，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最后他的说服的点就是他们必须要认识足够多的词汇量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沟通。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跟家教非常有关系。
怎么那么
急转弯？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是学语言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在家教的过程当中我也有机会去检视自己一路学习语言的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那一切的基本真的都是要从很基础的譬如说文法句构先了解可能怎么组成开始，那之后你要怎么样继续更深入的更精准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必须要不停的增加自己的词汇量。所以呢就会跟家教学生说每一堂课无论我们今天要带什么我们都还是要学新的单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有共鸣。
真的耶、哦、家教这题我也是好多好多话想讲啊，就承接着我们刚刚讲这边有做一个实习老师这一句，还有我们就这一集就聊一些英语教学的事情就好了。
我只是想说你们这个部分应该留给专属集、
啊、
有我们会录一集专属集，或者是我们已经录了不太确定是出了没。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承接网友所讲的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这部，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在语言学习的时候一些盲点。我举一个，很多人会说哦，你只要比如说你人去美国国就你就会讲英文了、啊、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然后就说很多有一个这个调调的人会举说你看你小时候怎么学英文的，我跟你讲婴儿学语言的方式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做 sensitive period。什么叫 sensitive period？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善于接收各式各样的
资讯
的。
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很强的。
对，因为其实比如说会在大概2岁到3岁，我印象中会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 spurt， 就是你的智慧量会 你原本可能只会十个单字在两岁以前，可是
爆冲是不是，
对，你会突然开始每天都学会十个，每天都学十个，因为你大脑开始发展出一些足够的强大的功能，可以去让你完成这个回路了。
嗯，
真的。可是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这样设计的，你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负责来学语言，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不管给他什么样的 input 他都会把它接起来。可是 sensitive period 这个发展它顶多比如说到五六岁
它是有时效性的，
对，都有时效性的，它就会像一个 log 的曲线一样你到成年之后其实你那个吸收效率都会变得慢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文法会到国中学的效果比较好，同时国中之后你如果才接触英文的话你其实必须要学文法。
对呀，
对啊，当然也是有些人就真的很有天赋，他就是可以就是看着一大堆东西然后他就是可以讲出来，可是你如果要讲得够精准的话你不可能没有文法的。对啊，
非常认同。
真的讲太远了，
不会
但 好喜欢哦啊，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对那个这部片里面那个关于沟通印象最深的，同时也是我觉得最扯的，真的太扯了。就是最后那个 Amy Adams 他因为接到那个将军的托梦，对不对？因为他后来可以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然后将军把他私人手机的电话就托梦给他，所以他必须要偷到一只手机打这个电话给将军，
打到中国。
对，然后呢，因为前面其实剧情就铺成他其实是一个会讲中文的人，只是剧情很取巧的就让他听中文，可是不让我们听到中文到底讲什么。
我就是想说你有种让我们听听看
啊，对啊，我就这样倒想听听看对方到底讲了什么，因为你翻的这句话还蛮复杂的、哦、
对呀，我还想说中文会这样讲、
啊、
我讲得出来。
这部片真的我觉得这是个大亮点，我觉得中文母语者看真的太有趣了。反正他最后打给将军他说了一大段话，然后同时外面的军方要进来，
将军
将军这我相信听着，
我在为你刚才
我已经变有点轻轻
中文，你有一些歧视哦。
对，我已经有点歧视。
他是说我现在在美国英籍，
你念得太好了
你念很好
对啊，
你们预期我要怎样。
而且我刚刚在讲那个英籍的时候我想说什么英籍是营地，是营地啦，
这是合家听赏的节目。
哎，营地就是个器官啊
是啊，
对啊，所以反正他在美国营地，就是那一段我真的是笑得很不拢嘴。
你太太托梦给我，哎，我觉得我听到
这太难了，
我已经很厉害了。
哎，
我听懂这两句话，
超强。
对，你怎么可以听出托梦这两个词啊。
对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托梦这两个
是谁写的？
是谁？
哎，我觉得蛮有趣，他竟然可以借到托梦这个词。
托梦真的怎么可能？
对啊，哎，中国也有托梦哦。哦，有啦，有中国有托梦。我想说这是个很像台湾的民间故事。
我也觉得很台湾哎。
对啊，好喜欢哦。这是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沟通场景。
但是后面真的听不懂在说什么。不过我们有上网查说哎、请问 Amy Adams 到底是讲了什么，然后就有一些就是英文的回复啦，他并没有写中文的翻译是什么
原文这样子。
对，没有写原文，他就是说 In war there are no winners, only widows, 就是在战争当中没有胜者，只有寡妇。不可能，
不可能欸，
不是说这句话不可能，而
是不可能是讲这件事情好喜欢、哦、
我刚快速查一下资料、会有托梦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电影是改编自一个小说
啊，对对对，
然后小说的作家其实是一个华裔美籍作家
哦，哇，难怪、
他出生于纽约，然后他爸妈是中国大陆的人，然后、
是中国人，
中国人
是
中
国
人，
然后
不是中国大陆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然后有搬迁来台湾
哦，搬迁
真的有，我天哪，太不
少了，然后后来才移居美国这样
所以有住在台湾一阵子，
有有有，
所以说不定托梦这件事情还是来自我们这里。
哎、欸，好酷哦，超级酷的一个资讯，谢谢G编的分享，
谢谢G编。
我就一直印象他并不是一个西方人写的故事，他应该是一个华裔的人、
哦嗯。好，了解。
那他会不会很介意
啊？
这个发音？
对啊，我如果听到，我真的会发飙、欸，
我真的会在现场，然后纠正到对为止。
你给我重念，谁听得懂啊？
没有，差不多，没有差不多，再一次。
对啊、
我对我家教学生就这样，
没有差不多。
我觉得他那一段也有可能是为了、要营造一种神秘感嘛，就是这整件事情实在太不可思议，然后再加上他要讲中文，然后那个中文并不是他理解的语言，他只是在这个很神奇的能够传送到未来中，说想露出一个非常不耐的表情。
没有，前面那个有一次将军有问他说你会中文吗，他说会、他自己说的，
在听麻将那一段的时候，
大家履历不要再给我乱写
诚实
对，但讲到麻将他真的是蛮厉害，他可以讲到花讲到数字怎么讲到麻将、
这蛮有趣的，
是蛮了不起的。好了，我们在哎，可是我觉得这个资讯很有趣，因为我真的看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怎么会有这些设定啊，好特别哦。对啊，也希望美中关系就是加油咯，好不好好，我觉得这部真的是很语言，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最大的冲突，我讲是剧情上的冲突，就是来自他们无意间好像翻出了一段话，外星人讲的是
使用武器，
使用武器。但他们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没有主词，是我们要使用武器还是你们得使用武器，
还是他们要，
还是对，到底是谁要使用武器。
所以代名词真的好
很
重
要。所以在这个情境下，就是一定会有人往最坏的剧本去想象，就是觉得说哦，那可能是他们要发动的总攻击，
毕竟对他们来说是侵略者嘛。
对，而且他们感觉又超强的，
真的好强，
真的很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好像中方跟俄国就已经几乎是联手要摧毁这些太空的军队了，然后其实美方这边也有所动作，对不对？可是这个女主角她就一直觉得不行不行，太奇怪了，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讲的真的就是武器呢？搞不好他们讲的是别的东西，因为你可以给或是可以使用的东西好像很多嘛。应该说不是只在这个例句里面看到的武器这个词，好像还有其他的。可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哎，其实不一定是武器啊，搞不好
是工具，
对，可能是钱，不太可能是钱，要不然可能是
都在想钱，
对，都是钱。但他就是很坚持，觉得我一定要做完消奇异的这个工作，我确定他们要干嘛，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走。他就跟军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分歧。我觉得这个剧情设计真的是太酷了，所以很想听听看大家觉得说这个情节它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吗？你们觉得？哦，我忘记讲，最后他们解密出来，发现他们讲的真的不是武器，其实他们讲的是礼物。他们那个礼物指的就是女主角，她因为学会了非线性的语言而看到了非线性的时间，所以她知道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是她的礼物，她要用这个礼物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也收下这个礼物，变成我们影展的名字。没有，
是的，
其实受想想的也不是从这里发想来的。
对对对，但是真的很有关系，
就是很棒的巧合。说不定你也默默的学会了这个语言，
好可怕。
对啊，我自己看到武器的时候，就会想到，其实刚刚有讲到女主角 Louise， 她是一个教授，然后呢，她要跟七角们沟通嘛，所以呢，她决定要教他们语言。一开始邀请她来合作的上校是非常担心的，她那个时候就有说。可是你教会他们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是坏，这会不会让他们更了解我们，进而成为他们攻击我们或者是对我们有所不利的武器。我就觉得就是刚刚硕想提到的语言可以是武器也可以是礼物的这件事情，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展现了，就是看你运用的方式是什么啦。其实说故事也是运用语言的一种方式嘛，那像是路易斯也有用过善意的谎言来说服上校，就是那个 kangaroo 的那个故事。他说了原住民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外来者误以为 kangaroo 类似那种袋鼠的意思，因为能就是把一个小孩装在一个袋子里面的感觉，但其实对于原住民来说 kangaroo 的意思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外来者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们才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但是外来者就有了不一样的解读，因为这个误解而在这个语言当中留下了这个痕迹。对，然后呢，路易斯用这个故事来说服上校，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也只是一个谎言。这故事就是一个技巧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例子。我很喜欢善用语言，你可以自行选择它可以是武器或者是礼物的这个自主权。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当初在上翻译概论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是有让我们看一些关于穆斯林的负面的新闻，总共有看了两篇，然后两篇的语言的描述方式都很不一样，然后一篇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作者对于穆斯林本身就是有仇视的，所以他用语就很明显的比较偏激。那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翻译之争里面本身就是在做一个沟通嘛，那他们在跟这个外星人沟通的时候心里早就已经有一些预设的立场，所以才会翻译出武器，才会翻译出礼物，因为他们心态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看到工具这种比较相对中性的字眼，你也会比较
什么工具，
对，他说是刀吗，是枪吗，
因为他们常用的工具可能是具攻击性的那一些。
对，那如果你是让一个厨师来看工具这样子，他肯定不会想到枪，比如说弹药，
但可能还是有刀，
可能还是有刀。对，但我想要讲的是，
是
你带着一个歧视偏见去看一个语言的时候，你早就已经为他下定一个结论。
我觉得确实，因为我们在里面看到像 Amy Adams 他们那个角色，他最开始去之前他就说我会不会是里面唯一不想称呼他们为外星人的人，
就是他讲这个字有觉得奶油觉得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像社会学在谈歧视的时候会讲到 contact theory 吗，接触理论，其实在没有接触的时候你都会是用一个很 generalized 的，今天好多英文哦，很大略的形象在想象这个人，你帮这个人贴了一个标签，然后去说这个标签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隔绝这一群人，
然后把不好的东西都归类给他们。
对，然后你再实际做出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歧视，甚至是到污名的层次了。可是要怎么去破除这个污名？我们在那个鬼家人的时候有讲过，其实就是去接触，就像是吴明翰去接触到那个死 gay 一样，让他就对那个同性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就是唯一一个一直有在跟这个七角联系，好像有产生真实沟通的那个人。所以从她的角度来看七角，跟军方的角度看七角一直都是很不一样的。对啊，所以这个武器跟礼物真的是一个蛮象征性的一个冲突啦。对啊，虽然看起来很小，就只是翻译的错误，可是翻译其实影响真的很大。比如说前阵子、那个有一个国安的那个简讯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就会一直在想说，对 missile， 然后有些人会说哦，那就是飞弹呐、然后有些人会说哦，那就是你发射上去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叫做 missile。但这边不是要踩立场啊，只是跟大家说，你用字遣词真的很重要。所以某位候选人真的是，算算，一直会往那地方去，
我们一直要变成政治频道、
对啊，好烦哦。对啦，但其实这部片里面讲到说语言跟权力之外，也讲到了语言跟时间，这个题目真的很少见呢。就是把语言
来讲时间，
对，我们是时间影展，大家还记得吗？把语言跟时间挂钩在一起，因为异性入境里面啊，其实刚刚有微微提到，女主角在翻译这个七角的语言的过程中，她发现，哎，七角的逻辑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的句子长得很像一个圈圈，这圈圈上面有不同的撇、不同的点、不同的捺。不像是我们的句子有开头结尾，然后我们的文章需要有段落，需要在段落之间有转折，因为我们 follow 其实是一种线性的逻辑。然后这个语言的差异最后让女主角学会了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时间，因为呢在七角的语言里面所有的资讯都是啪一下出来的，在人类的语言里面我们的资讯会有一个特定的顺序，比如说英文的话可能就是动作地方时间之类的，会有一个这个顺序，所以我们的思考会是一条线的感觉。可是在七角语言里面这个线是不存在的，所以当女主角再也不需要用这条线思考之后，她看到了未来，
开天眼，
开天眼，即使开天眼的感觉，对，这个就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我有趣点，就是
你怎么讲的这么的心虚？
我觉得还蛮，我觉得好扯哦，好啦，
真的很扯。可是某种程度上又会被说服，
对，这就是科幻的。我不知道那些好啦，剧变会觉得很扯吗？
我其实蛮能够体会的，比起编码来说我更能够接受这样的设定。当然我觉得是因为时间穿越能够看到未来，什么跟将军通话然后讲中文非常难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具象的展现了这个理论的意涵，也就是你讲什么样的语言，然后那个语言是什么样的逻辑，会影响你思考的逻辑，进而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时间这种更宏观的东西。对，那像比如说我有去查 Saffir-Whorf 这个语言假说，又叫做语言相对论，那他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认知受到你使用的语言影响。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是一个爱斯基摩人，你住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你会有很多很多关于雪、很多关于不同蓝色、很多关于不同寒冷感受的词汇。那像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可能就不太会有，可是我们对热可能会有不同形容的方式，比他们多的很多。那假设现在比如说我们去学爱斯基摩人的语言，这时候我们就会更细微去观察到，哦，雪还可以长这个形状，哦，冰块还可以结成这个样子，对，它会影响我们体验这个世界的感觉。那我觉得电影只是夸大了那个效果，你不仅是可以在实体上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之外，你还可以在时间的这个维度上感受到不一样的观点，也就是看到未来。所以我觉得不冲突，我还蛮喜欢这样设定。
哦，确实，我觉得这个连结真的蛮聪明。我真的学这个理论的时候不会想到它有一天可以跟这件事情挂钩，
因为就像在这个影展里面我们试图讨论的时间也是一种概念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思考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解释真的就会觉得很有逻辑。只是就像 G-Ben 刚刚讲的，它是一个非常夸式的讲法，所以你要一下子跳到那里，我觉得尤其是因为在线性的时间可能活了太久的关系，还是会一瞬间会觉得真的可以吗？但是我又相信的确语言会改变你的思考模式的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多少会我觉得是幸福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其实也是很精巧的，就是他们有讲到说七角的语言其实是以书写为主，然后呢他们书写的语言跟他们所说的话之间是没有很核心的关联的。我觉得它的设计其实很细腻，因为就像是我们所看到七角他们很黑，然 然后你看不太到脸，看不太到表情，所以呢他们之间的沟通的确是蛮需要靠他们吐出的墨汁的那一些符号来做交流的，所以跟人类很依靠声音的这件事情很不同。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图形其实是一个圆形嘛，所以他们在书写的时候那个非线性的书写是你必须要先预知你需要多少空间的、嗯、所以某种程度上那样也会让他们先知某个部分，无论是空间，空间就会带到时间，所以的确还是蛮有说服力的啦。
嗯，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啦，假设真的这个语言相对论它可以走到这个地步，就是女主角在经历那些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的话，那假设你们处在那样的世界里面，给你们遇到了，你们就是必须要担任跟七角翻译的这个团队成员之一，你因为学习七角的语言，你知道你会变得从此可以看到非线性时间观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你会选择学这个语言吗？还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留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学习语言的人，然后我当初会选外文系，就是会希望可以透过了解更多的语言，学习他们之后读原文书，因为我想要知道第一手的作者的 mechanics、嗯、他的一些想法跟技巧，我觉得是翻译会失去的一些部分。那如果真的能够学习七角的语言并且看到未来的话，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去学习，然后用更不同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线性时间吧。
好感人的，真是好外文系的一个回答。
很浪漫。
对，好浪漫哦。我觉得他那个时间观里面好像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刚刚剧情介绍的时候不是有说到说这个电影的一开始是一个疑似回忆的画面吗、嗯、但我们后来就发现那根本不是回忆，其实剧情的开始就是他是一个语言学家，然后那个所谓的回忆其实是他在学会了这个非线性语言之后他看见的未来，所以那个小女孩会出生也会在12岁的时候死掉，这件事好像已经注定好的。嗯，我觉得在讨论这个影展的时候常常必须要触碰到就是人类的那个自由意志吧，因为比如说回到未来，你有办法到未来代表未来已经发生了，那如果你说哦，可是我现在可能可以做一些决定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那不是就代表说你到未来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吗？因为你到了未来其实是那个因为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办法真正到达体验到那个未来，那你去到未来要到底要干嘛？你其实那个宇宙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又改变了。
对啊，你就会其实到另外一个宇宙去，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跟时间有关的题目的时候会一直回来讨论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这件事情，所以我蛮好奇说，那居边对你来说未来被注定好这件事情不会很可怕吗？
我觉得刚刚硕翔讲的那个点应该是大家都会害怕的，就是关于未来的未知甚至或是未来的已知其实也都蛮可怕的。嗯，然后这个要回到我在考第四次机车驾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排队、okay. 要进去考，然后我就想说完蛋，我现在一定会考不过吧，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如果我现在已经知道考不过的话，我要不要直接掉头回家？反正我都知道结果是考不好的。可是我发现我当下还蛮坚决想要继续留下来，就算我知道我会失败，我也想看看我是怎么失败的。嗯，对，或者这样的经历也许会为我未来的其他事情给予一些慰藉，比如说我就是会失败这么多次，所以未来其他事情失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更正向的用这些经验去辅佐我度过那样的难关。
哦，就是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反而可以让你更专注过程，这就是一个要不要爆雷的选择、
哦、
看电影要不要爆雷。对啊，网友，
那我觉得可怕的就是就算你先知道了，你的未来还是 unstoppable， 就你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我一直在想我究竟要不要，就像是如果我知道我会失恋的话，我要不要谈这场恋爱？对不对？
千古的难题。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一直会变，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说就算这样我觉得还是值得，但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不值得。我觉得我会想要知道，可是我可能不适合知道。嗯，你们有算过生命灵数吗？
我好像知道那个是三个数字，
我有被算过。
哎，那是叫生命灵数还是什么彩虹数字？反正就是
彩虹数字是什么同志的一些交友古代的交友网站吗？
不是，我有点忘记那名字，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深入了解，只是因为我妈的一个朋友会算，然后有一次她就帮我们算了。然后呢，我算出来的数字其实我是一个属于先知的角色。
你是田馥甄？
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对于某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个蛮准的直觉，但当然这直觉当然不会永远是准的啦、嗯、但我觉得这个直觉其实很困扰我，
是预设的一些结果。
对，
所以你是仙姑哦？
还是你是一个，
如果我说是的话不是很荒唐吗？
我觉得是洋疯子，可
是
就是好像有这样的特质，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有一点点，嗯，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是好是坏，因为我觉得这个特质可能也来自于我会先做最坏的打算这件事情，嗯，因为我喜欢先有心理准备，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突如其来的意外，对，或变动，然后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会非常的受伤，所以我会常常先给自己做很多很多的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不一定比到最后你临时接收那个意外来得不痛苦，就那个过程也还是非常的难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尤其是当我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是糟糕的时候，在体验当中的好我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享受，嗯，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 Louise 他一直回想过去，不是过去，未来可能跟女儿相处的那一些画面，或好或坏，看到她的成长然后觉得温暖开心欣慰，或者是看到她的凋零，看到她的死去，她有多么多么的痛苦，那一些片段都常常深刻的让她站不起来，嗯，喘不过气，我就非常能够同理那样的感受。所以结论是，就算我很想要知道，我很想要拥有这个能力，我也觉得我不该拥有这个能力。
哦，你是一个有仙姑体质的人，但是你其实不适合做仙姑。
对，
嗯，我觉得他应该是在经历事件的过程就已经有一些后设的想法了，然后这个后设的想法会一直困扰他经历那样的当下。
这就是我们前几集回到未来有提到的叫做定锚效应。
是
是的，我个人呢是绝对不想要拥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太痛苦了，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无知还是比较幸福的。
有，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承担这个能力的人都很勇敢。我很想讲一个 reference 可是会大爆雷，就先不要好了。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如果你有看过这部一定都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如果你知道我要讲什么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当我的好知己，谢谢。但反正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我们录音时间差不多到了，
是
差不多到了，
是因为这样
是
吗？
是是是。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者任何你收听 Podcast 的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留下你对这集的想法。那想要知道或追踪之后更多讯息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跟 Threads 搜寻三嘴三舌九十六尺。
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就会来到我们非现实动态时间影展的最后一
集，
我们要聊的是重启人生，
究竟会不会有新的助理主持，亦或其实就还是我们两个呢，亦或马德要回来呢，
哎，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我们都不知道，
还是其实未来早就已经写好了，
有可能，
啊，但无论如何大家跟我们追起来好吗？
好的好的，那拜拜
拜拜
拜拜。